各位家长好，各位星星学子好。因为今天学测刚刚结束，我觉得很多家庭呢，可能到了今天晚上，也许松一口气，也许呢，也没有松一口气。因为面临这种大的考试呢，我们在台湾都非常有经验。从小考、模拟考到正式、上这个战场，都是一个揪心的过程，因为你努力呢，不一定会有结果，那你不努力呢，一定不会有结果，所以这是一个所有人经过过，所有当过这些孩子的父母，或者是曾经自己就是考生的我们都经历过。好，学测结束了，但是压力不会结束，因为人生并不是从学测结束之后就停止。何况如果是国中生的话，还没有开始会考了。而如果是职校的学生呢，统测也还没开始。所以呢，每年的一月到这个五月，现在都变成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上半年。可是今天的题目呢，明明就是说如何会选做出一个不会错误的选择，好像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不是的。我想了很久这个题目，这是我真心话，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在正式开始谜底揭晓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三年前的时候呢，我也在同样的这个环境里面呢，我分享了一个这个从小就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他的母亲呢他的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前三志愿的高材生出身的人，那他如何面对这样子的孩子，最后他又做了怎么样的选择。然后呢，三年后过去了，因为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啊，所以呢，三年后过去了，这个职校的孩子呢，他后来选择了职校。高中呢，高中三年呢是念的是职业学校。但是比较有趣的是，这孩子最后在选择这个专业科目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的学校其实很奇怪的是，这个世界越来越。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说台湾的就业环境呢，越来越在乎的是像电子或者是医学，或者是这些听起来就是很有前途的这种行业，而我们其实是不重视农业的，所以像很多的工农，其实很尴尬的是面临到他农业的科系根本开不了。于是呢，当年这个考试的孩子，他进到职校之后呢，他想依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念农，对，念园艺，但是呢竟然没有办法开成这个课，因为人数不足八个人，没有办法开课。这不是很荒谬吗？因为听过一个就是工农为名的学校，最后连一个园艺系这样子的农业科系都开不了，成不了班。他们的全班呢只有两种人，一个呢就是念传统的高中，另外一个呢就去念电子科了。对，就只有这两个选择。所以呢，这个三年前进了职校的这个孩子呢，就选了电子科，但是边念边痛苦啊，因为电子科就不是他的最喜欢嘛。他喜欢的是园艺，可是呢，他当时为什么呢？被迫选电子，而不是选另外一个就一般高中，主要原因是电子好像感觉在台湾是很有出路的，觉得工作是获得保障。另外一个是，如果又去念普通高中，那当时何必要念职校？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孩子的选择。那这个孩子。今年的五月呢就要统测了。好，他今天呢也去学测。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母亲觉得，既然职校或者是科技大学里面，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关系呢念到你喜欢的农业，那么就进一般大学好了。所以呢，就在学测报名的最后一周，他的妈妈说服他呢，将来一定要去考学测，去考就好了，去考，然后想办法去尝试，去登记，去争取。这个事情是现在进行式，还没有完成。而我本人就是这个母亲啊，对，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家的故事。那因为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所以现在继续讲。好，讲到这里，我们要回到正题哦。怎么样做才是我们才能做出这一生中都是对的选择这件事情？怎样才能不做出错误的选择呢？我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不会读书的孩子嘛，就是我的孩子。但是我访问过很会读书的医生，我也认识一些医生。真实的例子是，我的亲戚呢，在一个教学的医学院啊，教学的医学院认识了他们的这个很有名的精神科的主治医师。这个精神科的主治医师呢，他当然就是医生世家嘛，医生都要跟医生结婚的，对，他们就是这样子，这个白色巨塔就是这样堆砌起来的。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家族里面有一些其他的行业啊，这是事实啊，这是一个医生告诉我的，很多都是这样子的选择。不过呢，这个教学大学这个精神科的主任呢，她是个女生哦，她自己有一儿一女，她一样的就像传统的这个家庭一样，她很希望呢他们能够考上医学院，将来当医生。但是很不好意思的是呢，她的孩子已经有两年都没有考上任何的医学院。这一个母亲呢，这个精神科医师的母亲呢，她也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她不让这个孩子呢去选别的科系，她就在家里面自修。因为已经第二年，已经进入第三年了，补习呢该补的都补完了，所以让她在家里面读。然后她让她的孩子呢一定要考上医学院，一定要做医生。所以他的儿子呢，就是要靠着抗忧郁症的药，好，一直吃，然后让自己处在一个其实没有能力考上，但是不能够放弃的情况底下，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太稳定，需要吃抗忧郁的药。我讲的是真实的故事哦，虽然我不能指名道姓，但是我当年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震惊。对，非常的震惊。我们常常以为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的一切都是值得别人仰望的，其实是不是真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的代价？我自己访问过的医生呢，也曾经告诉我说，其实他到了中年的时候会感到很迷惘，因为他并不喜欢看到血，而且他也不喜欢医院的酒精的味道。那他已经讲这个话的时候都五十几岁了，也是一个社会知名人士，他也不可能转行，但是他觉得他不快乐。那不快乐的医生会怎么样呢？他告诉我，他们行业里面很多人呢就会去找女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的不开心，不是说这件事情只有医生才会发生，这很多人都会发生。尤其是事业有成，或者是事业有成的人，代表他经济可能还算可以，所以呢他有能力交女朋友啊，去交女朋友，去寻找生命中其他的乐趣。对， 当然也有的人是热衷医学的，对这个医治病人是很有爱心的，但是呢，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事情是，有一个医生跟我讲，其实呢，他在念书的时候就资优，他非常的聪明，可是呢，他最厉害的呢，不是读书，而是魔术。他从小就非常的会变魔术，那手非常的巧，因为魔术呢是要设计的，好，魔术整个表现魔术的过程是要有巧思的。而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他常常可以设计出令人很惊艳的魔术，何况他的手指啊非常的纤细又非常的灵活，所以他非常的会擅长魔术。他从小就热爱魔术，他的最希望的渴望就是有一天呢能登上大舞台，变成一个像大卫魔术师一样这样的魔术，对，魔术家。但是呢很抱歉，因为他太聪明了，成绩太好了，所以呢他就是按照家人给他的这个规划，他只能念医学院。好，念着念着，现在当然也是年近中年了，他常常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其实啊这个白色巨塔里面呢，就是每一个医学院呢都是，应该说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吧，就所有的医生呢其实是要竞争的，科跟科之间呢，就是内科跟外科之间会竞争，那他们自己里面更不要讲那些科主任这个按照学历、按照辈分、按照技能、按照关系，什么都要比，什么都要有一个位阶。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社会上最精英的人。其实呢，我这个说想成为魔术师的这位医生朋友呢，他原本并不在意自己是什么职位，但是他到了后来，他其实无意识的呢就接受了这个医院里面的文化，也就是说他可能本来不觉得成为一个什么 body， 成为科主任，成为这个系主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阶有那么样的了不起，但是你久了之后你就会被洗脑，你就会被这些这个人类群体所塑造的这个权威的形象，对，你会屈服，然后最后他就在这个体制里面打滚往上爬，打滚往上爬。对，他曾经跟我讲他不喜欢那个医院的味道，然后呢他却是在医院闻了这么久的酒精的味道，要看了这么多的血，而他这种被家人视为雕虫小技的魔术呢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好，但是他其实呢不快乐，他觉得他不快乐。对，这就是我看到的很多有名望的人他们在人近中年的时候遇到的分岔。你会觉得为什么13分钟过去了我还没有讲到正题，如何这个做出怎么样都对的选择。好，我们先回头看一下，所有的面对这个新兴学子要考试的家长，你担心的是什么呢？你担心的呢无非是呢你的孩子将来以后如果大学没有念到对的学校呢，他将来会不会没有好的工作，没有好的工作会不会就没有办法受人尊敬，然后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你是这样想的吧？那这个焦虑是不是你自己呢？对，是。那我们的经验也是我的焦虑，因为这个也曾经是我的经验。那后来怎么办呢？那我们再回头看，我们会因为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之后人生就注定一帆风顺吗？不一定。好，可是所有的父母都会认为说，哎，这个证明我是有能力的，这个证明我的机会会比别人多。对，每个家长都会这样想。 可是我回头看我自己，我觉得我不瞒你说，不瞒各位听众讲，我本人呢就是一个前三志愿的学生，对，我就是符合了社会的期待，走上一条正规的道路。我没有要把我现在的际遇去拿来去跟别人说是对还是错，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手中握着学历，握着我一路上走过来的这个成绩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舍不得放手。就是说在我后面，我有可能因为喜欢跳舞成为另外一种人，因为喜欢音乐成为另外一种人的时候，我其实阻拦我的不是我的家人，而是我自己，因为我已经没有勇气放掉我一路念下来的成绩，我放不下这些成绩单，我也放不下一个这个社会的眼光，我其实绑住的是我自己。那我就跟其他的那些我的医生朋友一样，我因为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在某个阶段成功了，我不是说我们一生成功，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某个阶段成功了，我们用我们过去的价值，社会的价值观捆绑了我们自己，所以最后呢，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另外一个可能的我们，因为选择只有一个。对，那看起来现在回头看很多对的选择，当初对的选择，到头来呢，你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呢，可能会多少都带着一些遗憾。对呀，所以这很有趣。一个当这个医生跟我说，他并不想每天看到身体不舒服的病人，其实他更想是看到台下看他变魔术的观众这种热切的这种眼光的时候呢，他其实放弃了他最热爱的选择。对，他放弃了热爱的选择，他选择了这个世界上别人认为是值得热爱的选择，也就是他选择了别人的价值观，而他放弃了自己由衷的热爱。我们说选择是需要勇气的，其实这个勇气呢，我也是一直不断的错过，我错过的勇气太多了，我不断的错过对的选择之后，我今天才能够在这里录音，然后来说其实做一个对的选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你只能选一个，那么你永远不知道另外一条路会是什么，而如果你在当中摇摆的时候，你可能会不断的投下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在当中徘徊，所以会让我们焦虑的是你怕做错选择，你怕错了以后难以回头。可是我要讲的是，其实不会有一件事情是错的。我的父亲呢总是告诉我，他自己是学化工出身的，但是后来呢，他弄的是这个火药，最后做的是一些高科技产业。那跟他最初的所学到这一路上走过来，后来他念处理的是财务，处理的是人事，处理的是别的东西。那真正让他这个在工作上面成为一个主管的根本原因，就在他一直不断的在一路上走过来呢，都接受了每一个新的可能。就是当他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学这个，这对我未来有什么帮助呢，他在抱怨的时候，他当下学的东西其实他未来用得到。像他这个火药学会的成立人呢， 他曾经呢也在图书馆，在图书馆就职过。那你想想看，图书馆跟做火药、做火箭，这个距离有如何的大？但是呢，这个东西，不会有错，因为你所有的学下来的东西，不是那个学科，而是那个技能、那个逻辑、那个概念跟一个思考方式，它永远会存在在你的记忆里面，甚至你的身体、你的肌肉都会记得当时所学的那些记忆，不见得只是在脑部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用，那只是我们暂时没有用到，不见得它没有用，它可能已经潜移默化的在你这个人身上成为你的某一种特质，跟你甚至你会用而不自觉，你甚至不自觉你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呢，你都已经在运用它了，包括语言能力，好，包括你很多甚至曾经上过的体育课用过的技巧，好，形形色色种种都是值得被珍惜的经验，没有一个经验是浪费的。那你说如果是选错做错的事情呢，走了岔路的人，好，甚至犯了罪的人，这个错难道不大吗？当然很大呀，但是代价越大了，记忆越深，那么你会在这个当中学到的会更彻底，你会因为这个反复、这个流连、这个错误、这个浪费过去的经历跟时间而感到懊悔，而这个懊悔会更让你学会如何节省、如何掌握重点、如何在未来更清晰的能够当下知道自己要什么，能够更稳健的去做每一个决定是不是自己真心想要，学的就是这个啊。所以不会有错误的选择，是角度的不同，看你怎么看。我回头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呢，你十年间，好，我们说十年间你能不能赚得了86万？十年哦，十年赚86万，大约就是一年赚8万嘛。好，我们随便粗略的这样算，这样可不可以？还行吧，一年赚8万，就一年，你一个月，你甚至一个月10000块，赚不到10000块。我们用这个标准来看，你可以赚得到，对不对？好，十年86万。那我告诉你，我们的一生呢，活到100岁才864000个小时。你的一年，好，你十年呢可以赚到86万，可是你100年呢也只有86个小时。有听懂吗？就是说其实我们都把精神花在要赚钱，要赚钱赚到有安全感，赚到有社会地位，赚到自己赚到心花怒放为止。我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去赚钱，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去换得别人的肯定，可是你有没有回头看，其实我们如果就算活到100岁，我们这一生也不过才864000个小时。那么现在你还剩多少个小时？所以其实每一个时刻，是不是我们正在做我们真心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更重要一些？好，如果这个是结论，如果你也认为现在起你觉得每一分钟做自己真心的喜欢的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的话，我们回头来看选择，我们再回头来看现在的所有的选择，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现在的选择会是错的吗？这件事情 A 跟 B 我要如何选择？不会有错，因为它都是体验。而当你面对 A 跟 B 的时候，你心里面只要静下来去感觉你真心想要的是什么，不要管别人，你先问自己，你是不是真心的 想要做这个选择。只要是真心的，就不会有错路，因为所有的错路都是累积的经验。而且你以为 A 是错的，你有没有想过可能 B 在你选了之后错得更离谱？你不会知道，因为你没有这个办法。你不是，我们虽然现在知道很多多维度的空间也好，这个平行宇宙也好，很抱歉，那些都是即便是真的，但是你依旧只能当下我们在地球上 3D 世界里面 A 跟 B 的路上你只能选一条，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不会有错的选择，只是角度而已。第二个，只要是真心，不可能有错，因为所有的路都会回馈给你。当我们认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放松。当我们认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真心的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他自己啊，就像是我们回头看我们当年自己一样，你想跟当年的自己说什么呢？你会如何的回头告诉自己，有些东西是不是应该珍惜呢？那么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呢，应该是先认识自己的想法，勇敢承认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后在其中去承担，也是去享受。这个不是才是爱自己的最重要的教育吗？而这个教育呢，学校始终忘了讲。我再说一次，其实为自己做选择才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为自己做选择，而不是为社会多数人的想法做选择。OK， 只要是为自己做选择，不会有错的路。好的，大家都觉得我今天在说教吗？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一路走来，我自己的孩子，包括我自己，这是我用很多很多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的体验。于是，不管我的孩子会不会读书，我用祝福代替焦虑，我祝福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好，选择自己的选择。即便你书念不下去，成绩不好，好，我尊重你现在的状态，我会提醒你，但是我不能勉强你。因为首先你的第一课很可能是要学的知道你浪费时间做一些没有这个没有具体在你面前可以显化的这些价值和事情的这个浪费呢，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也许可惜就是你要学的第一件事。但是这个代价是好的，因为你懂了之后，你的后面的人生就比较不愿意，或者是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会有美好的代价。那这就是我要讲的。今天讲话有点慢，希望大家开心，也希望我们真正的知道如何永远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晚安。